弟兄姐妹们平安。
昨天晚上回家的路上，这个突然接到教员弟兄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亲爱的弟兄郭家宇已经被主接走了。所以我跟于师母马上 make a U-turn 回到教会来。那我非常感动，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带着爱心 在主面前聚会，不管线上线下都很多弟兄姊妹参加了一个祷告的聚会，特别为他的父母亲，为他的女朋友祷告。他才31岁回国出差探望家人的时候突然脑溢血。那这个 Rainbow 的年轻弟兄姊妹发起了等于一直陪伴他的祷告会，连续了33天。我们在欧洲的时候也回来参加过，他们甚至整个守夜为他们祷告，我心里面也非常感动。那我想生命这么年轻突然离开，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舍不得，那对身为父母的更是舍不得，那这个非常能够了解。那我在Silicon Valley 住了这40年我认识的人中间甚至很熟的朋友同事20-30岁30-40岁走掉的人已经大概 不下好几十位了所以我也很希望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当神还把生命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带着敬畏的心再次度寄居的日子，我们也应该带着感恩的心在地上过每一天。当神还把身体生命留给我们，就是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的来爱神，因为有一天都要去见他的，也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周围神把我们量定的朋友亲友中间能够带着爱大家彼此相处。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好争执的也不应该为着任何今生的一些事情造成人际关系的冲突矛盾和不愉快，都应该趁着有生之年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所以我们继续祷告，希望他的父母亲不仅仅能够清楚地得救信主，也希望他们在主里面得到安慰那我也请在座这些这次30多天来参与陪伴他的弟兄姊妹也不要太灰心其实我们人生再长的年日跟永恒相比都算不了什么，你活20-30岁跟活100-200岁其实在神的眼中关键不在 长短，关键在于价值，关键在于我们跟神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活的到底在神眼中会不被神数算。所以摩西的祷告，求你教我们怎么样子 number our days，要能够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从早晨到晚上这一天神算不算，有多少的事情神算有多少我的讲话我的反应我的生活在神眼中看为宝贵。那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我说一支笔没有用了你就丢了，我们这个人在神手中没有用，他很可以丢，但是他不丢，他还留我们，这只是恩典真的是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像刚刚唱的诗歌，把自己献上为祭那个圣火，我们上礼拜退休会结束的时候特别希望神那个圣洁的火，那个纯净的爱火还有复兴的火都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人被洁净，让我们那个冷淡不冷不热的心被神点燃，也让那个复兴的火在我们中间烧起来我决定相信神不会做错事情。从人来看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在神的面前神清清楚楚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要问的不是 why， 我们要问的是 what 不用问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祷告，你为什么让他这么年轻就走，你为什么为什么，这是我们碰到难处常有的情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神一直提醒我不要再问坏的，要常常要问神 what， 你在做什么，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得着什么。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态度，任何教育都应该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要继续因为不久以后我们还有宣教 要出外。其实我跟于师母的年龄跟身体都不适合远行，但是因为时代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而且都是多年累积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得出外。所以在我走之前呢，我就想到这一次的特会，老公节退休会，神时代也在我们中间，借着不同的讲员、不同的聚会、大家的祷告相处，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在做事情。那我就很希望在走之前，我就不再换题目，我特别讲的说，归回、重建、复兴、时宜，弄了这两个字。那什么叫做时宜呢？就是有时候祝福太多了，我们就这么漏了哈，或者是怕它掉了，那我们要把它捡起来。我们不要浪费哈，不要浪费。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时候，特别叫门徒们要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然后一收收出了12篮哈，就表示神的祝福远远超过广大群众的需要。今天我们对主不管有多少的需要，神足以应付，而且有余所以，但是呢，虽然有余，但是神不要我们浪费所以，时宜一方面讲到一点都不浪费神的恩典，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常打的比喻就是你再有经验的一个木匠，他不可能把一个3寸的钉子能够一锤就进去了哈，他总是要一锤、两锤、三锤的，他才能够深入，他才能够稳住。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或是神触动我们心的信息，我们决定不是表面的水流过去，而是怎么样子让它深入、深入、深入，而到最后它成为我的生命。他来改变我的生活，不然的话，我们都跟现在众教会的危机是一样的。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危机，还不光只是外面的试探很多，外面的艰难很多，生活的压力很多，挑战很多。今天神家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道听的太多了，活不出来。道听的太多了，但是听到这么多道，跟我们真正活出来的、行出来的相比，我相信这个差距在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谦卑认真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差距是大的。以前我们有个弟兄说，他每次礼拜天聚会来的时候，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他说他可以爬得很高哈，然后一离开教会回到家的可以掉得很低。他说整个生活跟在神家里面，那是一个很大的对比。那这不是神要我们过云霄飞车的生活，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是在凡事上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啊！所以我们应该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扎根，而且能够真正的来改变我们啊！不光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啊！没有人碰见耶稣还一样的，一定要不一样哈！所以我想，我们用这个时宜和钉锤的例子，我们是在这里提醒。所以你看，以撒，他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就是一直去挖他爸爸亚伯拉罕所留下来的水井，因为被非利士人填住了。那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活水的经历，但是你发现过一段时间水干了，是不是水被非利士人用篱笆、用石头、用土块给塞住了，从前的喜乐不见了，从前那种活水滋润、新鲜的力量掉了。那以撒专门做一件事情，你在哪里把它填起来，我就在哪里把它挖出来，让活水出来。所以以前我看到说有一个这个挖矿的人哈，他以前也都是去拼命寻找新的矿场，那后来他突然发现。怎么讲呢？他就是突然得到一个方法，他就专门去买别人已经废弃的矿场啊。他说，因为挖挖挖，一般人挖完了就丢了，就换一个。他说，但是挖表示这里有，那常常很多的时候就挖得很浅，所以你得到的东西就有限。他说他常常去买那个人家已经不要的废弃的，那就又比较便宜就买来，然后他就花功夫，有时候穿越一些石层，穿越一些这个距离以后，发现底下有更丰富的矿场。那在基督里就是这样哈，基督的丰富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句话我懂了，但是当你深入的时候，你才发现它这么丰富。像我们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谁不懂？哪一个人不懂？ 都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是这一句话真在我里面扎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生是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你任何的难处、任何的沮丧、任何的痛苦，它可以一直改变，但是我里面有一个不改变、伟大超凡的生命，那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才能说，或生或死，无论生无论死，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把秘诀告诉我们。所以这些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太熟了啊！所以我们加油好不好？那这个聚会前我就提醒弟兄姊妹，神打开天窗倾倒祝福，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这个雨配雨降临，所有人都得到。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丰富，有的人就还是贫穷？为什么有人在聚会中被圣灵感动，但是很多人这个心静如水，看着别人在那边流泪，看着别人在那里祷告？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为什么我没有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在会前我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带着渴慕，把心敞开，告诉主我需要他，大大张口，让他大大充满。那聚完会，我又提醒弟兄姊妹，所有得着的，不要有破口漏洞，让他给漏了。那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神给了，神早就给了。我们年长弟兄说，神一次完全永远的，把所有的祝福和他生命的丰富，都在基督里给了我们。但是你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你看看教会，你看看众教会，你看看这个世代，常常听到的消息都是坏消息。我出去跑一趟，或是我们又要准备出去，很多地方都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的难处，教会的荒凉，教会的混乱，教会的分裂。那为什么神儿女们会活成这个样子？我们怎么去持守神给我们的？神在基督里 cost his life， 让他儿子为我们丧命了，流血了，死了，从死里复活了，这么伟大的得胜，升天掳掠众仇敌，在圣灵里面把所有的祝福赐下来。但是我们却活得贫穷，活得软弱，活得随世界起伏，那是神看的心痛，他不甘心。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受苦的时候，其实神很不甘心。难怪耶利米哀歌3:33说，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他甚至不甘心使人忧愁。他看到我们忧愁，他都不甘心。为什么要忧愁？为什么要痛苦？我已经把所有的都给了你，你在担心什么？所以那首诗歌说，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有了主我们还怕什么？弟兄姊妹要加油好不好呀？所以家里的事情我们都会难过舍不得，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是在情感里面我们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那个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不是沉沦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反而是有荣耀盼望的人。大家加油。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我时宜分两次哈啊，一次讲到，因为我们讲到这次的特会里面，特别说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归回到重建，从重建到复兴。那我们就希望分这两次，把一些最重要的点可能要再打一下，或是我们没有空讲的，上次没有空讲的，时间太短了，那我们把它补上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背诵经文，路加福音4:18-19。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啊，我们知道新年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是一个很欢乐的日子哈，很多因为穷啊被卖为奴啊，很多人因为生家庭碰到一些啊很不顺的遭遇，把产业卖了，把地卖了，甚至把自己卖了，把儿女卖了啊，去当奴隶。那么到了新年就得以释放出来。所以新年是一个得释放得自由脱离贫穷脱离为奴日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就引用以赛亚书这61章，这是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给他的托付。他来在这里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穷了这么久，为奴为臣，所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然后报告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然后也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念。原来是从以赛亚书61章出来的。我们虽然我没有列在这，但是在那里至少多了好几句话啊。那么有三句很重要的，它是用华冠代替灰尘，然后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下一句是什么？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啊。这里讲到三件事情，一个是华冠代替灰尘，你说这两个怎么比？你到英国去，如果到这个伦敦 Tower， 他一定会带你去看这个 Star of Africa， 啊，那是当初要献给英国皇帝的生日礼物，一个大钻石，2000多克拉，然后找了专家把它切割，那么最大的放在他的冠冕跟权杖上面，大钻石500多克拉，那个冠冕跟灰尘，你要哪一个？这是很明显的事。这是圣经上明说的，他要用华冠代替灰尘，他要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他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姊妹，她早就被主接走了。她信主以前在台湾，她是空军的高官的太太，在台湾这个军种里面，最受尊重的就是空军啊。那他的先生是至少降级以上的，还蛮大的一个官，所以他说他们这种贵夫人哈，这种官夫人常常聚在一起打麻将啊，然后呢常常攀比啊，你弄什么包，你穿什么衣啊，然后呢在这里巴结讨好，你的官大就对你很势利，就对你非常好啊，官阶小他就瞧不起，所以他就是活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说有一天他被请去听福音啊，那是起码50、60年前的事情。他一进到教会，他就说这里是什么地方，哪里来的这种人？弟兄们都是穿的卡其布哈，土色的，上面白衬衫。那姊妹们呢就穿的那个浅蓝色的这种像长袍一样，就是这样很简单，几乎清一色的，大家都是很简单进来。你们今天 worship 进是吧？要站起来给大家看吗？他们就穿得很朴素，然后他就被带进去，就坐在位置中间，两边都是人。他说他才坐下去，他说我就哭了，我就突然觉得我怎么这么污秽。他天天跟高官在那里攀比，这些市井小民根本看不上眼。他说他那天一坐下去，他就觉得这帮人这么圣洁，这帮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气质，那种生命，让他里面觉得很惭愧。他觉得我坐在他们中间，我真的就是一个罪人。他就流泪，就诗歌都还没唱的话就已经开始认罪。他觉得我真糟，我比不上这些人。所以后来信主以后，他非常爱主，他在高官里面就完全不一样，再也不去打麻将，跟他们传福音。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用华冠代替灰尘。你虽然原来很有钱，虽然位置这么高，虽然天天在那里摸的都是世上的荣华富贵，那些都是灰尘，甚至是粪土。保罗说，弟兄姊妹，这是神基督里要给我们的。他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他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我上次跟你们讲过，我们很多人认识的这一对弟兄姊妹，他唯一的儿子，那时在尔湾，在大风雨的里面，他们车子从路桥上整个翻下来，他的儿子摔出去当场摔死，然后我们的姊妹那里抱着尸体，他里面的舍不得，那真的是忧伤，但是圣灵充满他，让他开始凭信心赞美。他说他孩子从小，他们原来是个孩子，很小，小学就是还没上小学，他就常常告诉他们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耶稣那里是我们的家。所以当他这件事情发生，他回家去面对这个哥哥的弟弟，这个妹妹的时候，就告诉他说，哥哥今天先回家了。这个妹妹很容易就得到安慰，妈妈就用正面的话告诉他们，哥哥先回家了，我们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常人能够有的反应啊。 我们也不要去学，这是圣灵做的。他用喜乐油代替悲哀，他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所以我飞下去参加他们葬礼的时候，我们本来都想去安慰他的，结果爸爸妈妈那天的见证，那天安慰的所有来参加的人，很多人都很感动。弟兄姊妹，这是基督里才得着的。那我们怎么样子从被掳？你不要以为被掳都是罪恶哈，不要以为被掳都是一些很低贱的事。我们很多的时候被很多东西掳住了，对不对？像有时候负面的情绪在我们身上，我们根本没办法招架，我们根本没办法招架。那个难过、灰心或是受伤，有时候愤怒在我们身上，我们出不来。但是在基督里，他叫我们归回，他来医治我们，他来重建我们，他甚至在正面上他提升我们，让我们不仅仅能够从被掳里面归回，从受压制里面得到自由，而让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得到复兴啊！所以这是我要提到的。那另外一个见证也是让我很感动，就有一年我到圣地亚哥去参加一个营会，他们是几个教会联合的。一个教会有好几个教会，那次我聚完会快要走之前那天礼拜天聚完会的时候，突然有一对夫妻来找我说想跟我谈话。那我就看他们心情非常沉重哈，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结婚没有多久就一直祷告主给他们一个孩子，结果后来怀孕了，生了，结果生出来是一个有蒙古症的孩子，他们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哈。他说，多么希望能够有健康的孩子，但是既然有了，他们花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也靠着主的恩典帮助克服了，他们接受了。他说，隔了几年，他们鼓足勇气再有第二个孩子，结果第二个孩子生出来又是蒙古症哈，所以他们两个就崩溃了哈，几乎崩溃。他说什么安慰的话都听不下去，他里面就没有办法了解神为什么这样子对他。就他那天来找我交通，当他碰到这种事情，我也没办法给他什么答案哈，因为这是神许可的事情。那我就跟他们讲一点鼓励的话，也陪他们祷告。那我说这件事情只有神能够安慰你，我会继续为你们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请求你们不要丢弃信心，再痛苦回到主面前，因为只有他能够帮忙，只有他能够真正的安慰你。那隔了几年以后，我又回到那边去参加同样的退休会，我在跟其他传道人吃饭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几年前你们中间有一对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他们还在吗？哦，他说在。他说他们现在真的是全家活得很喜乐哈，他说就在这边，他的爸爸妈妈好像还参加当主日学老师还是青少年，然后全家人都非常非常的这个阳光，活得很好啊。他们看到他就把他叫过来了，我真的看到我非常感动，我不光是佩服这对年轻夫妇，我是心里面感谢神的信实。就是这种在人来说几乎不可能走出来的流泪谷啊，不可能穿越的流泪谷，很多人进了流泪谷一辈子出不来，永远沮丧，永远流泪，永远痛苦，永远埋怨，永远苦读，走不出来。但是神却能够让他的儿女穿过流泪谷走出来，让他成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哎呀，我看到他们，我心里面就敬拜神。我不仅告诉他说你们太让我感动，我心里面更是感动我的神。他没有丢弃我，他没有丢弃我。虽然我们在那个过程中都会经过怀疑、困惑、埋怨，甚至 give up， 我自己就经历过很多次。我说青少年祷告的时候才十几岁，看到脸上肿的那个瘤，我的痛苦，那个后来到最后愤怒，原来跪在地上祷告的就突然站起来把椅子都踢开来了，我不要祷告了，我不想祷告了，祷告没有用，越祷告瘤越大。所以是神改变我，从前的直问神说为什么是我， Why me， 你为什么这么做，到现在 我在说的时候，我是带着感恩，带着不配，说神，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如果不是神这样爱我，我于宏杰今天不知道到哪里去。我知道我的败坏，我的自私，我自己的雄心大志，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不是神来改变的话，我这个人真的不知道到哪里去。只有这么难的人，神需要交还被投在我身上，才把我这个人折服下来。所以从一面来说，我一次手术又一次手术，很多人都很同情我，但是另外一面来说，这个就是一个无知的罗马，常常需要环境啊，需要神一次两次不同角度啊，不同的经历，每一次开刀不同的经历，然后神在这里说话，神让我看见一些事，体会一些事，然后当回头看的时候，低头敬拜他。啊，这是我们的神，他让我们从被掳，啊，从受辖制里面，因着转向他，我们得到的释放，我们得到的医治，啊，他在我们身上可以有重建，啊，还有真实建造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讲复兴，复兴，大家都盼望复兴。我说过，复兴不是一个热门的题目，说说谈谈，复兴也不是只是一个盼望的经历。只是在这里遥望着，盼望着，啊，复兴是一定有讲究的，它决定从人跟神关系的恢复，人生命的重建开始的，而这两个都一定从人的悔改归向神开始。所以你不可能，不管是教会的哈，我现在讲的不光是教会，这个整个世代的复兴，教会的复兴也好，你的家的复兴也好，你个人的复兴也好，一定从人悔改归向神开始的，一定要脱离我们目前不讨神喜悦的情形，真心的转向神，要在乎跟神关系的恢复，要在乎我生命的重建，不然我这个人不可能。所以这就是我第一个提讲的，你认识被掳，你才会有归回的心智和行动，你才可能有真正的重建跟复兴。所以我提了四个点，第一个，你不知道或者你不承认被掳，你就不会想要归回。在很多青年聚会里面，我都会问他们什么叫自由，那个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不管南美洲、美国、澳洲、亚洲，年轻人回答的问题都是一样啊。那我想你们家的年轻人也都会差不多，就是我希望能够做我想要做的事，老爸老妈不要管啊，你们也不要管，教会也不要管，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那有一次我很惊讶，我在香港讲，底下都是年轻人，他们有个辅导起码已经三四十岁了，他居然在这里讲说随心所欲。我张大眼睛，我说你真的吗？随心所欲叫自由吗？啊，那太可怕的自由了。随心所欲叫自由的话，那天下不知道已经到哪里去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能够不去做，这才是真自由。在基督里面，他叫我们得着自由。没有奴仆的恶啊，所以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他说，基督已经释放了你们，叫你们脱离了奴仆的辖制，从此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辖制。好，那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都是自由的，该做的我们应该要有力量，靠着主有能力去做，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而当我不该做的事情，我也能够在主里面靠着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个叫真自由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被那个瘾的捆绑，我上次退休会已经讲过了，你不要小看一个瘾啊，不管烟瘾、酒瘾、毒瘾，还有 video game 现在是个比较 modern 的瘾啊，那很多人放不来的。我刚才讲的那位跟我说他云霄飞车的弟兄，他有一个朋友是当老板的哈，那在湾区早年还蛮有点名气的，就开公司，不信主，他就是因为抽烟抽太多，结果癌症，那么到后面严重到一个地步，他已经需要在这边咽喉开一个孔啊，要来 替代他帮助他呼吸，他还是把烟插到那个孔里面去啊，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抗拒的，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今天我刚刚说过，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但是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什么辖制。什么叫做辖制？就是我要放，我放不下来了。我不做，我没办法不做。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有的由不得我，就是辖制。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我也不太让他们玩 video。后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要玩 video game， 要学一件事情。爸爸说停，你就停，你不管打到哪里。所以我就试验他们哈，可以五分钟，我说停，哇，那个孩子像要命一样。但是我说你不停，你以后就没有。所以我就是要先训练到他们说停就可以停，说放就可以放。弟兄姊妹，不然我们这个人如果在这样子的小事情上都不能有自由，你将来在一个犯罪的试探面前，你不见得就有自由。一定要训练到我学习靠着圣灵，靠着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我真的有自由。有些话不该说，我就能够守住舌头不说。有一些思想情绪该停就停。当你在愤怒的时候硬是要讲伤害的话，圣灵说停，你还是要说。你底下你要去收烂摊子，夫妻破裂，家庭破裂，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害是一辈子收不回来，曾经说过的话你根本收不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在基督里真是一个自由的人，那是一个真自由。你不要以为外面好像，哎呀，我脾气为什么不能发？我这句话为什么不能说？我撒个谎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这种都说到我们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奴隶的生命，而让我们就在很多你没想到的情形底下，你带下了很多的伤害跟结果，是你不想面对的，甚至是你付不出代价去面对的。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在种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面前需要有这样子的自由哈。所以你不知道你是一个被掳的，你就不会想回来啊。所以我上次讲到那个，我回台湾碰到一个很爱主的医生啊，他那么爱主，但是就是身上有个烟瘾退不掉。可是他那时候就在主面前立了心志，这样子的祷告说：主，你一定要救我脱离。结果神就帮助他脱离，再也没有这个捆绑。所以今天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他有一个 strong desire， 他不光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他一直在漏掉生命，漏掉生命，漏掉力量。虽然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他自己知道。今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外表看起来都很好，但是你自己知道你的生命软弱，你自己知道里面没有力量，祷告没有力量，服事没有力量，跟神亲近没有感觉啊，我们里面很多东西是枯干的，是假的。所以要知道自己问题，要知道自己什么东西漏掉了我的生命，什么东西漏掉了我的喜乐，什么东西让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这么陌生，这么表面，这么虚假。第二个，不认识神的爱，你就不敢归回。那我们失败都是难免的了，当然这个决定不能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神非常恨恶罪恶，但是呢，当我们真跌倒的时候，他愿意帮助我们归回。所以他早就在我们犯罪以前、跌倒以前，甚至创立世界以前，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让我们有一条归回的路，让我们在这里得到赦免、得到宽恕、得到接纳，而且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从里面走出来。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引用到的这个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啊，三个被盗，对不对啊？被盗的儿女回来，神说我要宽恕你；被盗的儿女回来，我要做你的丈夫。神用最纯净、最高的、最亲密的爱来安慰我们，表示他愿意接纳我们。然后神说，被盗的儿女回来，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他不光愿意接纳宽恕我们，他要医治我们。那所以讲到这个，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有一种喜乐，我 我相信是真正认罪悔改了以后，被神宽恕、被神医治所带来的喜乐。例如说，我犯了一个大罪，我得罪了谁？这个让我很痛苦。当我很勇敢去面对这件事，对方宽恕了，那种说不出来的感恩跟喜乐，是我原来逃避所不能有的。所以，当我们真犯罪，仇敌就说：“你这样子的人，你还好意思去教会？你这样子的人还好意思祷告？你这样子的人，你还好意思在教会当小组长、当执事、当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他犯罪以前，在你犯罪以前，他就拼命淡化我们犯罪的后果，他拼命淡化他这有什么？谁不会有这个？人的本性，这有什么？连大卫也犯这个罪，连谁也犯这个罪，所以他一直淡化，他一直帮助我们去 justify 我们的行为，啊，让他合理化。等到你真犯了，他是第一个回来控告你。而且非常强烈的控告你，让你不敢抬头，不敢面对神，不敢面对人。这是仇敌一直做的，他做了几千年，很老练了哈。所以你碰到这种事情不要稀奇，但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耶稣基督的爱，那个完全宽容，愿意赦免。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不光赦免，他要医治。他要建造。我很喜欢讲的那个故事哈，就是以前在德国有一个学钢琴的女孩，她有一次要开自己的演奏会那么海报也做出去了。她为了让自己的演奏会成功，她故意说她是匈牙利某某大师的徒弟这个学生。那想反正那个人那么远，他也不会来，也不会知道的。那时候也没网络嘛，所以她就在 local 做了这样子的海报宣传。说自己有个演奏会，就哪里晓得在新闻上突然看见这个大师正好这两天来访问这个地方，他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来到这里一定会看到这个海报，哎呀，他里面那个控告、羞耻、担心，如果被揭发，他这辈子就完了，他这辈子就是完了，所以在他这么恐惧、痛苦的里面，他决定选择去认错。他就找到大师下他的旅馆，跟他约了，然后去跟他道歉，跟他认罪。那这个大师看着他，他说：“孩子，你的确犯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错误，这是不该有的。”这个女孩子在他面前认错啊，道歉。那大师就说：“好，那我决定原谅你。”以后不可以再这个样子。那个女的就非常感恩，被赦免，她已经很感恩了。没想到这个大师说：“你准备弹哪些曲子啊？”她就告诉他，她说：“来啊。”她说：“我们就在旅馆，他们找了个钢琴。”大师就说：“既然你说我是你的老师，那我要尽我老师的责任。你现在弹给我听。”就他在旁边指点他，帮助他。哇，这个女孩子那个感恩啊，那个高兴。不光被赦免，而且被接纳，然后在这里成全他，他感动得不得了。就是那天，他就很平安、很喜乐地去演奏，没想到他才上台，坐下来要弹的时候，这个大师走上台，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弹了一首。哇，这个女孩子的感恩，那是没办法说的，没办法说。今天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别人看见我们错，眼睛指着我，指头指着，眼睛看着我，指头指着我们，嘴巴骂着我们，这是这个世界上常有的情形。尤其是你的对头，知道你毛病，拼命找机会来打垮你。但是神公义的日头，它的光线是带着医治的能力。神显明我们的罪恶，显明我们的败坏，显明我们的无能。这个各方面的问题是为了医治我们，为了医治我们。所以这个女孩子从犯罪到她勇敢的去认罪，恢复了关系，得到了赦免，然后得到了成全，然后一路上这个老师这样子的帮助她。弟兄姊妹，耶稣今天在你我身上也是这样。我没有要鼓励你们去犯罪，因为我们真的都是罪人，但是犯罪是一定偶尔会有的。 但是偶尔被过犯所胜，主了解，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从来没犯过罪，他可以帮助我们从罪恶里面走出来。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里面不需要认罪。我跟你说，一个人越属灵，他认罪的次数跟经历其实是经常的。你说我们思想里面有多少罪？如果思想里面对异性有不好的念头，在神眼中叫做犯淫乱，你说我们会这样安静的坐着吗？我们就是没有认真的去面对自己这个人多么糟糕。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实在要求主把一个真正降卑谦卑仰望救恩的那种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很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跟朋友传福音，他们最不能接受的一个点就是，你们凭什么说我是罪人？我凭着良心行事的。那这就是很稀奇的事情。那为什么教会里面充满了罪人，但是法院上却充满了圣人啊？那法院上个个都说我没罪啊，在教会里面个个都说我是个罪人，就是因为你遇见了这位圣洁的神啊，你在他的面前，你看见人性的败坏、可恶、可怕、黑暗，然后他居然爱我们，用宝血洗净我们，然后要用圣灵、用大能、耶稣的生命来替代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恩典，这个叫做归回重建。而至终我得到的复兴，更多人得到的复兴，就带进了教会的复兴。所以这是讲到第二个，你不认识神的爱，你就不敢归回。那第三个，神要医治我们啊，对不起，我刚才已经讲了，神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啊，那个原来是这样，被神医治以后变成那样。好，那以前我也讲过，一个老弟兄跟我说，他以前自己住在上海附近一个地方，他说那个城市里面数一数二的财主哈，那个是很早年了，起码都快100年前了。他说他最大的快乐就是几个店铺晚上打烊以后把钱送来，他就晚上自己坐在床上面就开始数钞票哈。那这是他一天中辛劳最大的欣慰，就是数钞票，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说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主耶稣改变他啊，那改变他什么呢？改变他数钞票的方式哈。从前数的都是我的，然后存到银行去。他说现在数，主说停，停就表示说剩下的都是主的，光这些够你用了。我们听到这个见证，我们都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财主数钱，例如说你今天赚了3000块钱，你可能数到主500块，主说够了，剩下2500是我的。这个是会心脏病的哈。有的时候他坐下来还没数足，说今天不要数，都是我的。但是他超越，他居然能够超越，从来守财如视钱如命的，天天就是跟这个是绑在一起的。而当耶稣释放他改变他的时候，他真的是从被掳的里面出来啊。那这个叫做医治啊，这个叫做医治。那这个东西是只有在基督里做成的。所以今天不管在你个人身上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管这个问题造成了你跟神之间关系出问题，或是这个问题造成了你跟人之间出问题，你应该要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而要很勇敢地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不光接受他的医治，而且接受他在我身上他的 rebuild， 他重建我，让我最软弱的就变成最刚强的，原来最拿不出去的现在变成最荣耀神的，原来是最败坏的现在变成在主面前最能彰显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那么在这里提到第三件事情，当你不认识神荣耀的旨意，你就不会在乎甚至轻看归回。但是其实不归回代价更大，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在乎这件事情，因为不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去见神，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所作所行要到永世里面跟神交账，或者我们没有看见我在特会里面讲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的荣耀，而我们是其中的一块宝石，那我宝石的度量，我宝石的价值都跟我今生是发生关系的，那我怎么样子因着看见原来我今天不是只有为着地上的生活， 我开头已经说过了，如果我今天整个的人生是 self-centered， 只为自己，在神眼中毫无用处，毫无价值，神可以像一支笔一样说丢就丢的，对不对？何必留呢？但是神留下我们，就是因为他希望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经历改变，让我们去经历圣灵的工作，让我这个人能够从属土的变成属天的。他在改变我，他要把真正的生命价值灌注到我这个败坏的人身上，让我的生命全然不同，让我人生的价值全然不同。啊，所以以前我讲的那个例子，那个大音乐家大师到乡下去度假休息的时候，啊，听到那个农村里面那么旧的这个农舍里面传出很破烂的音乐声音，哈，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啊，他走到旁边去听，听了很久以后，啊，他就敲门，啊，就跟那个主人说：“你有个琴是吗？”那个主人就很不好意思，他说：“这是人家不要的烂琴，我捡回来的，哈，啊，这个，他说你可以让我弹一弹吗？”啊，那个人说不好意思，他说请进，他说这么破烂的，啊，那没想到那个大师坐在琴前面，安静了一段时间，突然他手下出现了这么美妙的音乐。你我如果是那个主人，一定都是同样的反应，就是，啊，张大眼睛，怎么可能这么烂的琴，这么多气都没有声音了，或是声音不准确，你怎么会弹出这么美妙的音乐？他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做的？”那大师说：“你在弹的时候，你的每一个键现在正在发什么音，我通通掌握，然后我是根据你这个键写的一首曲子。”你怎么看你的一生？你觉得从你这个琴假装是你，是我，从这个琴里面，当你环境任何人事物领导我们所发出来的反应，所发出来的声音，到底是噪音呢，还是一个美妙的音乐？到底是让别人听起来很舒服呢，还是让别人很受苦？没有人可以让这个烂琴出来美妙的音乐，你我都不可能，拿自己不可能有办法，只有在神的手中，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爱、智慧能够在我这个人身上让我整个的价值达到最高。因为这个不是技巧的问题，这个大师他把他的生命、他的爱、他的经验、他的能力都灌注到这个破烂的琴身上。谁愿意花这个功夫在我这个破烂的琴身上？谁愿意来改变我这个人？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当你如果不认识说我重建能够带来人生这样子的价值，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的结局，甚至勇士里面的结局，我们就会不在乎，发点脾气算什么，撒点谎算什么，我这样的生活，这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立志行善啊，我没有不立志啊，但是行不出来就是由不得我，天下乌鸦都是这样，这有什么？我们会找很多的理由去替自己解释。但是弟兄姊妹，那是你自己的人生啊。我说过，你如果对你的生命不负责任，谁会为你的生命负责？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未来不负责，谁会为你负责？今天耶稣天天都在这里住在我们里面，天天带领我们，每一天万物万事互相效力，他为我们量了这么多的环境，叫我们像耶稣，但是多少环境在我们手中浪费，我们埋怨，我们生气，我们自私，我们用诡诈去，我们去攀比，我们去，情绪上上下下受环境影响，我们就是这样子天天的生活，忙忙忙忙忙忙到最后真的盲目了，真的盲目了。我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有一天突然一件事情发生，我的生命需要结束。前两天摩洛哥发生大地震，对不对？9月8号一走至少走2000个人，可能还有更多的人，那更不要说我们中国美国各地这种大地震一走走几万个人。那个2002还03年南海海啸，哎，我那时候看新闻我就很难过，因为我知道这个，看到那些消息讲说有些人，例如说去泰国普吉岛度假， 他这个岛跟那个岛中间大概有二三十 mile，人都在船上坐着渡轮，舒舒服服的看风景，就海啸从后面来，没有一个是纯的，全部一起吞灭，这都是突然发生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预备好了没有？随时结束。这就是保罗提醒我们，阿摩斯也提醒我们，要预备好迎接你的神。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在基督台前，把自己一生所行的向神交账。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见说我归回重建是这么重要，你就会不在乎；但是如果你看见的话，说不仅让我知道我活得有价值，而且让我可以脱离这么多败坏的事，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么一个破烂的琴，神可以让它发出再也不一样的价值和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脾气坏的人，神可以改变他。一个这么视财如命的人，钱财在他身上，他是自由。从前是钱财的奴隶，现在是钱财的主人。已经有很多人说，有的说莎士比亚说的，有人说是培根说的，有人说是谁说的，说钱财是最可怕的主人，是最好的仆人。Video game 也是，不是 video game， 高科技也是，高科技也是，它可以当我们很好的仆人，但是决定不要让它当主人。它当你的主人，任何东西取代主，早晚会痛苦的。好，第四个，归回必须从自己开始，从内心开始，而且从今天就开始，好不好？这个不要再把它当口号了。我自己都有一个危机，就是我开头说的，道听得太多，尤其我看这么多书，我家的书架、教会的书架满满的，什么信息，几乎我都看过。你要跟我讲东西，还能够让我里面有反应，如果不是今天在主面前，对主越来越认识，人越来越降卑，我都会觉得我早就知道。那我们的危机就是我早知道了，进不来，深不入。圣经才会说，按照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主面前哈，一定要从今天开始，从内心开始，不要再浪费。为什么要在猪圈多住一天呢？穷成那样子，脏成那个样子，要让那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我的富家口粮有余，我是为什么在这里要饿死呢？我连猪都不如，羡慕猪吃豆荚，何必呢？不需要。当法老被这个青蛙灾弄到受不了，叫摩西说：“你帮我把这些青蛙赶快弄掉，我就让你们去祭祀。”摩西说：“你要我什么时候让青蛙走啊？”他居然说：“明天这个时候。”所以有人讲了一篇道，说为何要让青蛙多留一夜？既然搅扰你，赶快走嘛！为什么要说明天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多受他搅扰吗？不需要吗？所以悔改要及时归回要现在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你看，我现在才讲完第一个点，你不要担心哈，后面的都很简单。第二个，神重看一切归回的所以归回不光是神发起。神激动古列王的心，叫他下诏让所有人回来，这是神发起的。第二个，神在乎每一次的归回，神数点人数都数点到个位数，甚至连牲畜动物都数点到个位数，所以神知道每一个归回神都宝贵。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归回。第三个，神赐福，神赐大福。我在这个圣经里面，你去读以色列这个归回历史，你就发现这些王根本都是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他可以激动古列王下令叫他们回来，他可以感动大力乌王那个提供建殿的材料让他们这个建殿工程不要受影响。他可以改变亚哈水鲁王，本来要把以色列人灭族的，结果整个被改变过来。他可以使用亚达薛西王让尼希米回来，而且为他提供重建城墙的材料。所以神重看，而且他祝福。第三个，所有归回重建都是得胜生命的彰显这句话是我自己想到以后，我就觉得很宝贵没有一个归回不是得胜的。你不要以为我这么烂、这么糟、这么失败、这么惨，你肯归回都是得胜。 每一个归回都是得胜生命在今日的彰显。所以我没时间讲，我就简单提过去。所以你看看那般百姓肯归回，你要知道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习惯了巴比伦舒适的生活，那个 lifestyle 已经是巴比伦化了。原来以色列人是过农牧为主的生活，被掳之后以色列人开始改为做商业，因为在巴比伦学的，他们农牧不再是他们主要的，所以他们在巴比伦已经完全换了70年，已经改变了，尤其到了第二代，所以他们已经开始习惯了你的生活啊，就像我们现在在 Silicon Valley 习惯的，如果叫你突然回到这个很乡下的地方去过很不一样的生活啊，或者到哪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去过，根本没有电没有水啊，水都是从山上用竹管子接下来的啊，厕所没有，就是挖个洞就弄，你一定有很多地方通通都不适应，而这些人愿意回来，而且长途跋涉回到以色列，面对荒芜的家园，这个是代价。那第二个让我更感动的是，这些利未人、祭司、歌唱的、守门的，他们在巴比伦70年根本没有圣殿给他守门，根本没有圣殿让他去唱歌，根本没有圣殿让他去献祭，他却持守了神给他侍奉神的这个生命和地位，70年代代相传，不得了的事情。所以等到当他们要归回的时候，利未人、祭司、歌唱的都回来，我跟你说，这般人比一般百姓更不容易，因为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一样没有歌唱的，他们回来，尤其利未人连产业都没有，自己的家都没有，但是他们却回来。什么原因让他们回来？就是因为对神的爱，就是因为对神家能够有恢复、见证恢复的那个荣耀盼望。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每次读到这个我就感动，外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吸引他们让他们回来。所以你读到多少的传记哈，这些宣教士很多都是医生，其实前些大概20多年前有一对年轻夫妇从明尼苏达来，就跟你家庭医生一模一样的哈，在美国碰到的夫妻两个，带着两个小孩，很小的小孩，他们在明尼苏达是当医生的，他们就是被神感动跑到新疆去宣教，带着两个孩子，谁不希望孩子好好在美国读 好的学校，受好的教育，他们就是被圣灵感动，看到那么多有未得之名，有那么多人没信耶稣，所以他们带着他们的职业就进到新疆。多年来我们还，他有时候回来我还请他来过我们教会，他们就是把自己的一生献出来。有人跑到台湾山上啊，就是老神经外科的医生，在美国可以赚大钱的，他们放下这个到最偏僻的地方去服侍那些文化各方面都很落后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爱哈，这个是爱，完全没有代价没有回报，但是去，所以这班人肯回来，利未人、祭司、歌唱的、守门的肯回耶路撒冷，你要知道他们是同样的心，就是对神的爱，就是为了神家让神得荣耀啊！我真的希望我们中间年轻人更多人哈，不要只在今生去在乎跟别人比哈，得到什么位置、收多少钱、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弟兄姊妹，这是人性难免的，但是要靠主，要胜过他，然后过一个尊贵的生活，过一个在神眼中被神肯定有价值的生活，啊！所以归回它不光是一个过去的历史，曾经在历史发生。归回也不是一个将来的应许，有一天以色列还要归回，归回是现今每一天神儿女们得胜生命都在彰显，我如何成为一个归回的人。所以在我们底下要在唱这首回忆诗歌的时候，我就请弟兄姊妹不要轻看归回哈，要在乎，然后不要单言我们的归回，要及时，要积极，要主动的参与这样子的归回，好不好？我们请达俊弟兄再带我们上来唱那首《照我本相》。那我们先低头，我里面有个感动，我还是希望我们中间如果有任何人你还没有信耶稣哈，还没有接受过这位伟大的救主，我会很希望你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因为看见了神的爱、神的伟大，他愿意宽恕，愿意赦免， 我们都愿意像基督徒一样来归向他。如果有这样子的人，你在你的位置上，你愿不愿意举个手？好，你不要管别人，你愿不愿意举个手说，主啊，如果你真的是那位宇宙的神，真的像基督徒所说的，我也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有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不要管，还有一位，两位，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最后再问一次，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就像这条歌说的，照我本相，你不需要伪装，不需要虚假，不需要做什么，你圣经没读过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在于说，这位伟大的神我也需要，我要来认识他，我要接受他给我的医治赦免，我要接受他在我身上的建造，帮助我人生活得有价值，帮助我，让我那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我知道我往哪里去。刚才那两位不用举了，我再问最后一次，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愿意接受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没有，我们来唱，好，我们来唱，唱完弄不好你有感动，你会后告诉我们啊。
Yeah.
告诉我们带着本相，而且神张开他的双臂愿意来接纳我们。弟兄姊妹，我不光在这里呼召没有信主的人，希望他们信耶稣，我也盼望我们在座所有是基督徒的，不管你信主多久，如果你最近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如果你个人觉得你生命里面缺少持续的成长，如果你觉得你在聚会里面你的灵好像那样子的枯干，得不到膏油，得不到滋润，这都说明我们病了。我不光需要医治，我需要主在我身上有真正的重建。我不光一次的病得到痊愈，我需要健康。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都安静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马上就要过去，我不希望任何人如何来如何回去，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生活方式，我还是回到我原来的生活态度。巴不得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在主面前谦卑地求主光照，他光照哪里他就医治到哪里，他就来拆毁，他来建造。我们有一些祷告，除了刚刚那两位举手愿意决志信主的，我不晓得还有没有福音朋友，你这个时候唱完这个歌你也愿意投入神所张开的双臂，如果还有的话，你愿意把手举起来吗？不要管别人。好，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随着圣灵简短的几句话，我们一起 make a U-turn to God。
价值，赋予我们的新的生命的价值，主，我们真的是要来活出来。
Amen。
谢谢你提醒我们，也真是让你的那个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主啊，能够持续，让我们真是来常常在你的面前，主啊，祷告，求你与我们同在。
Amen。
也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
Amen。
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实在是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到我们真的不再住在定义的，也不再住在分好，只在住在欢怜你的神。
Amen。
主，我们老下你就欢怜怜悯我们，主，我们实在我们自己不能。
Amen。
主，我们自己也不管靠我们的智慧才能，主，真的是都是没有办法来成就你自己，愿意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提升我们，被你来提醒，被你来破碎，我们被更是让我们在你面前真实的来回想，谢谢你，感谢你。
早晨，我要回归到你的面前，主说我需要你，主，我每时刻都需要你，主，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医治我，求你来恢复我的生命。
阿门。
主，是的，主，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疑心参半，如浪不平，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放弃了自己，主，但你的爱却永远没有放弃我们。这个主日你再次的对我们说话，再次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耶稣，我们愿意来，我们愿意来，
阿门。
我们愿意归回，求你重建我们的生命，
阿门。
是的，我们愿意来。
实在是帮助我们脱离沾不了热的情形，脱离一切的肤浅， 在乎的，
嗯，
让他们重新回到生儿子的生命的里面。主啊，你来破碎我们，你来得着我们，你在基督耶稣里重建我们。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真是愿意，赦免我们，完全的接纳我们，让我们也愿意，把心来归回，让我们的日子被你来数算，一生为你而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要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主啊，你说复兴是来自于我们的悔改，忧伤痛悔的心，主啊，你必不轻看。求你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主啊，你就赐下复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啊，是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你必不轻看。若是我们愿意悔改。主啊，你说你回来吧，我必医治你们背。
阿门。阿门。
主啊，让我们真心的悔改，回到神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你就医治我们。
阿门。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你像那个老父亲一样，天天等着爱子，那个在外面流荡的儿子回来。主啊，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归回都叫你的心喜乐，每一次的归回也都是得胜生命在今日的彰显。主啊，我们就愿意归回，因为知道归回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归回是我们在你面前得到自由，得到医治， 得到荣耀的日子。你要让我们脱离所有那种不该有的情形。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所有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不管我们原来光景如何，你让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定要能够上行再上行，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主啊，祝福你的教会，我们也为了刚刚这两位举手决志的，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照着你的恩典救恩，你用宝血洁净他们，你也把你那荣耀得胜的生命赐给他们，保守我们都在这一条路上，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越走越喜乐，越走越平安，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以至于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荣上加荣的被彰显出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